我们刚才读了《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一到十四节，在这短短的十四节里面，在介绍一群门徒。这一群门徒，他们就是在四福音当中耶稣所拣选的门徒。这些门徒，大家看四福音的时候，你发现他们很多的问题，但是你发现到了《使徒行传》，他们全都变了。这一群人，你去看他过去的后面的故事和历史，你发现他们影响了世界，他们改变了世界。所以这段经文呢，给我们很多的思考。我所思考的，我们往下来看哈，就是我们就在想一个问题：耶稣亲自训练的门徒是什么样的？我们大家都带过门徒，或者被别人带领过，可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带别人，带门徒非常不容易。或者说，我们看看我们做门徒是什么样的？那你看耶稣是如何亲自训练门徒的？还有，为什么这些门徒影响了世界，改变了世界？你去读这个他们的历史，这些人改变了当时罗马帝国的宗教，犹太人的宗教，或者整个历史，整个文化，整个社会的次序。这一群门徒当时你发现他们没有金钱的支持，没有合法的信仰地位，他们没有领导，那个耶稣基督已经升天了，好像他们什么都没有，而且他们受到了逼迫是空前的，但他们影响了整个的欧洲，整个影响了罗马。后来罗马帝国衰败了，他们不但没有衰败，反而昌盛。他们从12个人，从120人，他们影响到整个历史，整个世界。这一群门徒为什么能影响世界呢？你就从中可以学到影响世界的门徒是什么样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现在整个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的人被世界影响，或者说有人影响了世界，有人被世界影响。教会不影响世界，世界就影响教会。你发现美国在这些最近些年有很大的变化，它不是往好的发展，它在远离神。为什么他们曾经的根基这么好？因为受到了清教徒，受到神儿女的影响。所以一个教会兴旺的时候，它会影响周围的社区，犯罪率下降，迷茫的人有方向，抑郁的人得医治，受伤的人有安慰，因为教会紧紧跟着耶稣。教会有一群人是跟着主的一群人，是一群属神的人。也就是说，人一个人或者影响一群人，一群人影响一大批人，一大批人可以影响那一个地区的，那一地区的复兴，甚至可以影响一个城市，一个国家。弟兄姐妹，我们的主在地上没有去建立一个教会牧会，而是训练一批门徒。这些门徒被主训练之后，他就影响当时的犹太，影响到了耶路撒冷，犹太包括周边的地区，到小亚细亚，到了罗马。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大的影响？因为他们被耶稣摸过，他们认识耶稣，他们爱耶稣，他将生命献给耶稣。今天教会的荒凉，你发现已经边缘化，它不能影响社会，它不能影响世界，为什么呢？我就在思想一个问题，为什么今天的教会在社会上的影响这么小呢？犯罪率增加的时候，教会在干嘛？世界迷茫的时候，教会在干嘛？如何让基督徒成为一个像使徒们一样的门徒，像使徒时代的门徒一样，这么火热，这么单纯，这么有影响力呢？今天所以我就来在这里分享被主改变而且去改变世界的门徒是什么样子的。我想大家可能也有一个盼望，就是活出不一样的生命，活出不一样的影响力。那么耶稣的门徒留给我们有很多可学的，我要分享就是影响世界改变世界的门徒是什么样子的。第一个，他们认识基督。一个人对基督的认识有多深，对基督的委身就有多深，对基督的追求，对基督的爱慕就有多少。这里说讲到了他，就是指耶稣受害之后 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讲到了耶稣呼召拣选的这群门徒，他们跟随主，他们真的认识耶稣，这个认识不是一个肤浅的认识，乃是一个真正的认识基督。今天你认识耶稣有多少呢？有一个人叫保罗，他讲，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我将万事当作粪土，我要追求基督，认识基督。所以一个人越认识基督，他就越像基督，越认识基督就越爱基督，越认识基督越奉献给基督，越活出基督，越见证基督。那么为什么很多人信主多年，生命没有改变，价值观没有改变，行为没有改变？因为他还不认识基督。所以耶稣说，将来有很多说，凡呼求主啊主啊人不能都进天国，将到天上有很多人将来呢说，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神迹吗？耶稣说，这些作恶的人我从来就不认识你，因为他们根本也不认识基督。这些门徒看过耶稣的行为，听过耶稣的教导，经过耶稣的考验，见过耶稣死里复活，他们完全被主摸过，所以他们为主玩命。有一个学者叫吉鹏，他是研究罗马帝国的，他看到罗马帝国衰败的时候，他忽然发现有一群人没有衰败反而昌盛，他就说，哇，为什么这群人呢没有跟着罗马帝国衰败反而昌盛呢？这群人是谁呢？他们为什么不一样呢？就发现这群人是跟随耶稣的门徒。他哦，这些门徒他就开始了解这个背景，发现耶稣所在的耶稣的门徒在地上呢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个逼迫是很大的，很多人为主的信仰殉道。他就想，哎，这么难，他们怎么那么火热呢？他们怎么这么热心呢？就来了解。他了解了就总结了，他说基督教兴旺的五个原因，他就总结五个原因。其中第一个他说什么？他说了一句话，你们注意听啊，这句话是形容这个当时基督徒，他说为他们的信仰狂热。我再说一遍，他发现耶稣的门徒为信仰狂热，大家听懂这几个字哈，为信仰狂热。在位的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为你的信仰是狂热的，什么是狂热？大家想一想，你有没有为你的信仰狂热？有没有为你的信仰坚守真道，忍受逼迫，甚至为主坐下牢坐监，甚至殉道在所不惜呢？还是妥协真理，向世界妥协讨人喜悦呢？就是信仰的坚定的如何，是取决于对基督的认识。我讲一个耶稣的门徒叫约翰，大家知道约翰，他在约翰一书写道，他说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是我们亲耳听过，亲眼看过，而且是亲手摸过。那个摸过，你有没有想过被主摸过？他也摸到了主。所以一个被主摸过的人，他的信仰是真的，他信仰如果是真的，他会为这个信仰献上生命的。如果没有被主深深的摸过，只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只是感觉到基督教讲的有道理，感到耶稣好是好人，或者是信耶稣是很肤浅的，那个对耶稣的认识是很肤浅的，他如果对耶稣的认识很肤浅，他不会将耶稣当作至宝，将万事看作粪土，不会的。所以这些门徒被主摸过，约翰是亲眼看到耶稣钉十字架的一个门徒，别的门徒跑了，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约翰在下面，耶稣还将自己的母亲交给了约翰。约翰当时可能认为呢，我的老师非常好，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人怎么能把他钉死呢？后来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忽然明白，原来整本圣经都在预言这位弥赛亚基督，这个耶稣就是弥赛亚基督，他是救主，他真的懂了这个爱。他在约翰一书说到了，耶稣为我们舍命，没有比这个爱还大的了。所以他从那之后开始充满了爱，用爱去服侍那个世代，因此约翰被称为爱的使徒。所以他和别人不一样，因为他真的认识了耶稣。我刚才讲到了约翰，我讲到了保罗也是，保罗他以前逼迫基督， 后来在大马色路上被主这个光照，他悔改之后，他回到了他的大旷野啊，在旷野阿拉伯旷野三年的时间来思想基督耶稣弥赛亚的真理。后来又到了他的老家大树去，越来越认识基督。当他完全认识基督的时候，他就为主献上宝贵的一切，为主传道。后来为主在监狱里，他写了监狱书信。他的生命之所以老练，他之所以在腓立比书看到他在监狱中的喜乐，在提摩太后书看到他在将要见主的时候充满着盼望和喜乐，是因为他真的认识基督。有一个叫多马的人，别人都说耶稣复活了，他是用理性信仰跟随耶稣的，他就说不可能的，我非要摸到耶稣的钉痕才信。他是一个理性的人，太理性的人在信仰过程中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耶稣的真理是超越理性的。所以这时候他就想着看看耶稣复活的样子，耶稣就向他显现说，多马你来摸我吧。多马摸了没有？多马就说，我的主我的神，他就没有再摸。耶稣说，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从那之后，多马被主完全的降服，他一生爱主，甚至到处传道，有人传去了印度。弟兄姐妹们，今天信耶稣的很多，真正的基督徒太少了，真正委身基督，真正认识基督，深深认识基督的人太少了。有一本书是盖恩夫人写的，叫更深的认识基督，更深的经历基督。弟兄姐妹们，你不经历基督你怎么认识基督？其实从我信主到今天都在一个过程，就是更深的认识基督的过程。从我刚信主，我被十字架的爱感动，流泪悔改认罪，将自己奉献给主，后来读神学做传道人，到今天这几年我一直都在追求认识主。但是我发现，我回头想一想，我那时候认识主是很肤浅的，我没有办法将我最爱的给他，我没有办法全心的亲近他，我没有办法以他为中心。在这个过程中，我慢慢的成长，慢慢的学习，知道我里面深深知道耶稣是我的一切，耶稣是我的追求，我就和主的关系越来越深。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这一群门徒能玩命的跟随主呢？是因为他们真的认识耶稣是至宝。我不知道在位的有没有信徒，刚信徒特别火热，甚至你的朋友都说你迷了，信徒信疯了，信徒信太痴迷了，有没有这样说你？我记得我刚开始跟随主火热服侍主，甚至我放下了工作去起来服侍主的时候，我们那个村上的人认识我的朋友都认为我信徒信疯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受过这样的称号，别人说你信疯了。如果你从来没有，说明你从来没有好好的火热过啊！结果呢，后你发现很多人很火热，别人都认为你不正常。后来慢慢的呢，时间长就软弱了，就疲乏了，也就里面就开始不那么追求着了。别人认为你也正常了，你不感到很奇怪吗？弟兄姊妹，你地主还有那个火吗？所以基鹏说，当时的耶稣的门徒为他们的信仰狂热，你现在有没有发狂的热呢？弟兄姐妹，我感谢主怜悯我，给我一个爱他的心，让我里面深深的爱他。爱他不单是十架的爱，那个爱激励我，而更是神的话语的教导。我越来越认识神的奇妙，就像我们今天唱的第一首诗歌一样，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为什么？我不单是神的创造，我看到耶稣的十字架为我受死，为我复活，将来还接我，我真的激动啊，我真的感动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越认识基督才能改变世界，否则你会被世界改变，你会被世界的价值观改变。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其实也不是最近，早已经发生了变化，整个美国无论是教育还是法律还是政府还是方方面面都在越来越远离神。我们基督徒曾经的单纯的火热也渐渐的消失了。主变了吗？没有。主的道变了吗？没有。主的真理、主的应许都没变，是我们人变了。为什么我们不能影响世界？因为我们只懂得礼拜天聚个会，在教会敬拜，回到家这个可能也没有稳定的灵修，也没有好的读经亲近神，因此在世界上没有影响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想改变这个世界，影响世界，我们要真信主，真爱主，真认识主，真追求主，阿们吗？所以不然的话，你会把信仰当作一个玩笑，当作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问大家一个问题，是耶稣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信仰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还是生活是我信仰的一部分呢？或者是耶稣是我的全部呢？如果耶稣是我的全部，别的对我来说都是一个部分而已。我的工作就是为了我的信仰，我的生活，我的人际关系，我的旅行，我做任何事都与我的信仰有关，都是为了见证我的主。如果你把基督耶稣当作一个宗教的教主，这是基督教的教义教主，你不会太爱主的。你把耶稣当作生命的主，你把耶稣当作你最最最爱的，那你就不一样了。所以说，首先我们要认识主。我知道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这个道要讲清楚，需要讲很久的。但是我想总结性的给大家说，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认识主，我们要认识主，我们才能跟主来真的。嘴唇的爱、外表的爱、假冒伪善的爱、挂名的爱，太多了。所以主在世界寻找一群真认识他、真认识他的人。弟兄姐妹，你愿意吗？成为一个这样的门。所以想要影响这个世界，你要真认识主，你要真爱主。弟兄姐妹，可不可以在我们心里给主立一个心志，说主，我愿意真的立一个心志来认识你、追求你、爱你，因为没有任何人代替你的位置，没有任何人爱我像你这样爱你。愿主今天早上向我们说话，我们在这里不是只是一个聚会，听听道，参加一个宗教仪式，不是的，我们要与主相遇的，我们要在聚会中和主亲近，在聚会中听到主的声音。我讲这个道是对每个人讲的，可能对你来说是神对你讲的，神借着他的仆人对你本人讲的，你可以用这样的心来回应主。我知道很多人是用理性跟随主，很多人是以一个慈善的眼光跟随主，很多人有不同的心态。今天耶稣要成为你的救主，成为你生命的主，成为你所爱的主，也成为最爱你和你亲密的主。所以耶稣的门徒之所以能够为主信仰狂热，是因为他们真认识主，他们有过三年给主的经历。第二个我要讲的是，就是他们有神国的观念。耶稣给他们讲了三年多，他们没有听懂。路加福音24章45节说，主开了他们的心窍，他们明白律法书、先知书都是指着耶稣说的，他们才明白耶稣的真理。当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之后，耶稣继续跟他们讲真理，讲天国的真理，他们真的认识神的国。耶稣在地上讲到的重点是什么？神的国。圣经说，耶稣说天国好比，天国好比，天国好比，天国好比，一直在讲天国的真理。住在地上的人如果没有天国的观念，不认识神的国，他只是在人的历史当中研究人历史的轨迹和未来的预测而已。其实人的眼光太浅了，只看地上的。主却给他的门徒天国的观念、神国的观念。当人有神国的观念就不一样了，因为有神国的观念，明白神国的真理，他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世界观、不一样的价值观、不一样的历史观、不一样的追求，因为他的观念不一样。所以耶稣的门徒知道天国的真理。这个时代的人为什么犯罪率这么高呢？为什么出现那么多的悲剧呢？因为他不知道天国的真理，他只知道人间的道理。人间所讲的是道理，天国的才是真理。人不知道天国的真理，他怎么有改变？他想的都是属地的，都是地上的，都是人间的思想。所以耶稣的门徒知道天国的真理，而且活出天国的文化。你看耶稣就是和别人不一样，耶稣的谦卑跟门徒洗脚，耶稣为门徒洗脚也好，还是耶稣服侍人也好，耶稣怜悯人也好，都处处显出天国的文化。那么我们基督徒越认识神的国，就越不一样的这个行为，我们会活出天国的文化，也传讲天国的福音。 传讲天国的福音。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越认识神的国，越知道神的国的重要，我们就开始知道人类所有的宗教哲学是不能救人的，是不能给人带来希望的。唯一让人有希望的就是耶稣的福音，天国的真理，就会宣讲天国的真理，甚至为着天国的事业献上自己，献上自己。只有天国的福音才能救人，只有天国配得我们的献上。所以我们所做的都是为了天国，为着，另外最大的投资就是投资在神的国度里。所以为什么我们愿意在神国里培养神国的门徒呢？因为这是最有价值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门徒他一生的生命都奉献在神国的福音当中，所以他们的青春、他们的年龄、他们的资源、他们的才干都奉献给主了。今天如果我们越来越认识神国的时候，我们也愿意献上自己，自己的恩赐、自己的生命、自己的金钱、自己的一切给主，因为我们是神国的精兵，我们是神国的人。我们有一个不一样，和世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是神国的。这是这一点就是有神国的观念，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有很强的神国观念。第三个，门徒为什么能影响世界、改变世界呢？因为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满有圣灵，他们靠着圣灵的大能为主做见证。你看第五节、第四节，就是耶稣跟门徒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在这里等候父所应许的。五旬节快要到了，他们在等候五旬节的礼物。所以第五节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就是被圣灵浸泡。受洗，那个洗就是浸的意思，就是被圣灵浸泡。这是耶稣跟门徒说的。你到了第八节，你看耶稣告诉门徒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耶稣没有让门徒立刻去传道，而是告诉门徒你要等，等你得到圣灵的能力之后再来做见证。后来门徒个个都被圣灵充满，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到了，门徒聚在一处，他们就被圣灵充满。当他们被圣灵充满之后，他们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一群门徒讲话做事都靠圣灵的大能和圣灵的引导，他们有智慧，因为他们有圣灵的智慧赐给他们。所以弟兄姐妹，我在这里也提醒，今天的教会为什么这么软弱无力？因为不认识圣灵，没有被圣灵充满，没有领受圣灵的能力，所以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世界，没有办法产生影响力。一群有圣灵能力的人是不一样的。我发现教会有四种人。第一种是没有圣灵的人，也就是他没有重生得救，他没有和耶稣有生命的关系，这是一群没有圣灵的人。第二种，有圣灵却不顺从圣灵引导的人，虽然说有圣灵住在他的里面重生得救了，可是他做任何事的决定从来不求问圣灵的带领，从来不求问神，想干嘛就干嘛，过着属肉体的生活，过着自我为中心的生活，常常令圣灵担忧。这是第二种。第三种信徒是什么呢？圣灵在他里面，他也火热，被圣灵充满，被圣灵管理，哇，大有信心，刚强壮胆，可是不长久，一段时间就开始回到肉体的里面了，就是圣灵充满不长久的人。这一群人呢，有过火热，有过圣灵的触摸，就是不能持久。第四种是满有圣灵，或者叫常常被圣灵充满的，就是天天保持圣灵充满的生活，常常过着一个顺从圣灵的生活，让圣灵掌权的生活，就是圣灵充满。所以耶稣的门徒，你看他们比如彼得，他被圣灵充满，一次讲到3000人悔改。到了第四章呢，第三章他去祷告的时候，遇到一个美门口的摊子，他那个人呢求周济，彼得怎么说呀？金银我都没有，我奉拿撒勒的耶稣叫你起来行走，那个摊子就起来了。那个人起来之后，就有很多人跑来了。彼得在那一次布道会当中，就有5000个男丁信主。为什么教会增长这么快？是因为使徒们被圣灵充满，靠着圣灵大有能力。你发现属灵界的事情，不是靠人的血肉之力， 属肉体的事情是不能解决属灵的事情。所以门徒被圣灵充满，大有能力，大有神迹。你发现使徒们，他们有恩赐，有能力，有圣灵的同在，活出圣灵的果子，他们不一样，就带来了一个不一样的服事。他们去宣教也是，你看保罗到了一个地方宣教的时候，有人打扰他，有人一直打扰他，那保罗就说你眼要瞎了，说完那个人眼睛怎么样，立刻瞎了。哇，这些人你发现很多人就信主了。包括彼得在他传道的时候，他使两脚无力的瘫子行走，而且他也曾经让死在已经死过的人叫多加叫他复活。彼得如此，保罗如此，包括腓力，他到了撒玛利亚传道的时候病都好了，大家神迹奇事的伴随。所以这是多么好的事情。所以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使徒们他们是有圣灵的，是有神迹的，是有大能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教会显得很软弱，缺少圣灵的大能，缺少神迹奇事。弟兄姊妹，你找不到圣经任何一个地方说圣经说神迹过时了，神迹神没有改变。在耶稣教会没有被提之前，在基督再来之前，神迹是继续在的，照样需要神迹，只是弟兄姊妹们偏离了神的心意，缺少依靠圣灵的大能，所以教会不能产生影响力。教会只是在教会聚聚会而已，缺少影响。如果教会里个个被圣灵充满，个个有能力，个个有信心，个个有大能，我想它是不一样的。我曾经拜访国内的教会我知道中国教会1980年到2000年短短20年福音席卷全国，基督徒的增长达到100倍。为什么增长这么快呢？就是因为他们个个单纯的爱主，渴慕圣灵的充满，圣灵充满他们，大有能力，大有信心，然后到处传福音，受逼迫还传福音，就这样的心在他们里面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有机会我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神如何所做在中国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发现今天教会软弱是因为缺少圣灵的工作？那有人说了，那圣灵不充满我有什么办法？圣灵不充满是因为你太骄傲了，你不渴慕。耶稣怎么说？在约翰福音7:37-39是这样说的，节日的最后之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什么渴了，可以到我这来喝，在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你感到你渴吗？你才能够谦卑下来。有人说，我都信主这么多年了，怎么圣灵不充满我？他刚信主就充满，因为他比你单纯，他比你渴慕。就因为你认识你信主久，那个骄傲在你里面，你才不能够被圣灵充满。弟兄姊妹们，我想在这提醒大家，我们要谦卑，我们要渴慕，我们要承认主啊，我需要你，我需要你的怜悯。这样你知道吗？当你渴慕的时候，你谦卑的时候，你寻求主，主就和你同在，你就发现你有神的大能在你的身上。所以我们需要主给我们一颗谦卑渴慕的心。这是第四个，这是门徒为什么能够影响这个世界，因为他们被圣灵充满，满有圣灵。下面一个是什么？你来看，他们渴望复兴，渴慕复兴。耶稣的门徒在耶稣升天前问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什么？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是这个时候吗？他在问主一个问题，主啊，你什么时候复兴以色列？也就是说，在门徒的心中有一个梦，有一个渴望，就是以色列的复兴。他们有一个渴望复兴，所以说他们带来了一个改变。在位的弟兄姊妹，有多少人渴望一个复兴？你渴望你的灵复兴，你渴望你的家复兴，你渴望教会复兴，你渴望这个城市复兴，你渴望这个国家复兴，你渴望这个世界复兴呢？什么是复兴？复兴就是转向神，复兴就是与神恢复关系。复兴，你去读诗篇，你发现他说，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复兴，那个括号原文叫什么？转回，回转，就是当人转向神，人与神恢复了关系，回归神的真理的时候，就是一个复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一些复兴的历史，我看到很多复兴的历史，我非常的感动。我看到使徒时代有复兴，除此之外，我看到摩拉维亚复兴，在 在这个十八世纪莫拉维亚复兴的时候，你知道这些门徒他们彼此认错，合一相爱，流泪，他们流的眼泪把地都要浸湿了，他们看见耶稣在他们中间，他们彼此悔改哭泣。之后这个复兴之后，他们有一个心要宣教传福音，建立祷告会，他们的祷告就开始建立了祷告会，就是24小时不停地祷告，轮班祷告，祷告多少年，祷告100年之久没有停止过。所以复兴就会带来改变的。你再去看，无论是美国的复兴，欧洲的复兴，都会影响很多。很多基督教的机构是在复兴中起来的，很多人是在复兴中现身的。我发现一复兴来到，大家看重神的家、神的国、神的殿、神的复兴、神的心意。你发现当人一软弱，看重自己天花板的房屋，神的殿还在荒凉。当复兴来到的时候，你知道吗？摩西建造会幕的时候，银子多的、金子多的已经用不完了。所罗门那个时代还是后来都是一复兴，人又开始爱主，人又开始追求、开始奉献。你发现一荒凉，大家开始专顾自己，逃避神家的需要，以至于教会就荒凉了。所以我感觉复兴的时候，人会愿意做宣教士；复兴的时候，人会愿意将自己所有的金钱献上；复兴的时候，人愿意为主受苦。当荒凉的时候，没有复兴，你发现肉体的软弱、里面的骄傲、彼此的纷争、嫉妒都来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渴望复兴吗？耶稣的门徒渴望复兴来到。什么是渴望复兴呢？就是不满足于现状。在位的，我问你们，你们满足你们的现状吗？你对自己属灵的现状满意吗？如果不满意，就在里面说，主啊，我求你复兴我吧，我不满足我的现状，我现在我感觉到自己软弱无力、自私骄傲，我发现我只想着我的肉体、我的喜乐、我的喜好、我的吃喝玩乐、我的虚荣。主啊，我不是想着你的家，不是想着你的国度，不是想着你的荣耀。求主刚强我们，求主复兴我们，给我们一个渴慕复兴的心。阿们。我想很多人已经偏离了起初的单纯和火热了。刚跟随主的时候，你们还记得你刚跟随主的时候吗？那是这样的甜蜜，这样的火热，这样的和主亲密，在那个复兴的浪潮当中起来。现在复兴开始慢慢减退，你不知不觉像索多玛、俄摩拉、挪亚的帐篷，像罗德一样，你开始不再以神为中心，所以已经没有复兴了。你知道吗？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就必加增。你开始追求神以外的东西，你发现你的喜乐在减少，你的满足感在减少，你开始羡慕世人所羡慕的，追求世人所追求的，你就出问题了。因为你是天国的子民，你和世人不一样。阿们。所以我们小心，不要世俗化，不要仪式化、宗教化，我们要回到主的道中。我在身边有一个渴望，主啊，你复兴我，求你复兴我。我一段时间有时候不怎么就放松了，一段时间在属灵上不警醒，开始有一些的放松沉睡，也就贪婪就出来，就不那么追求主。可是一段时间主就借着他的道，借着圣灵的感动，借着敬拜的诗歌，又把我拉回来。我再次说，啊，我需要你，你是我生命的最渴望的，以神为我的满足。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渴望神介入在我们生命当中。你说那神为什么不复兴他的教会呢？我问你们一个问题，神能透过谁来带来复兴呢？神不是不愿意复兴他的教会，因为找不到一个复兴的器皿，不找不到一个愿意被他使用带来复兴的人。我看到历史上神使用撒母耳带来的复兴。你知道撒母耳那个年代有一个名字叫伊加伯，现在荣耀离开了以色列，以利死的时候荣耀离开以色列，20年之后撒母耳做先知，然后带来了一个米斯巴的复兴，以便一切神道容易帮助我们，他带来过复兴。摩西、大卫等等带来过复兴，世袭约翰带来了复兴，保罗带来的复兴。今天神在寻找人是否愿意成为这个时代的复兴的带领者。那么这样的人有什么要求呢？他必须以神为中心，他必须真的认识神，委身于神，愿意付代价，愿意祷告，愿意祷告。 大家如果去国内就知道，国内常常一首诗歌叫中国的早晨五点钟，所以大家早上一大早就起来祷告。我自己的父母信主很早，我小时候看到我父母信主，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妈妈夜里祷告。去年我的母亲过世了，过世的时候我们兄弟姐妹在一块谈到我母亲的时候，就说大家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就想到我小时候多次被我妈妈在梦，我在梦中被我妈妈吵醒，正在睡觉，妈妈我就听到妈妈哭着祷告，主啊求你复兴中国，主啊求你拣选谁谁谁，就经常流泪的祷告。所以这个深深的影响我，后来我信主了，我做传道人我也在身边去祷告。但是我看我父母的热心啊，祷告啊，接待啊，服侍啊，特别热心，深深的影响了我。弟兄姊妹们，今天神在找那些看到世界犯罪而心里忧伤的人，看到整个世界远离神而忧伤的人，看到神的国需要扩张而奉献自己去传福音宣教支持的人，谁愿意让主使用呢？谁愿意回应呢？主在寻找。今天在听到当中，如果主向你说话，请在心里可以说，主啊我在这里，求你使用我，我愿意成为一个复兴的器皿。神在寻找复兴的器皿，渴望复兴。第五个门徒呢，他们有什么特点呢？他们有一个普世的宣教使命。耶稣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耶稣的十多个门徒，他们建立了教会，尤其是彼得、约翰，他们建立了耶路撒冷教会很大的，他们没有留在那里牧会，他们乃是出去巡回，到各处去布道。还其他的使徒呢，他们到了各地去传耶稣的福音，他们没有留在那里，到处传福音，他们以祈祷传道为事。耶稣给他们一个观念，就是有一个国度的胸怀，看到耶路撒冷，也看到犹太全地，看到撒玛利亚，也看到地极需要主的见证。教会，很多教会为什么复兴不长久？我常想一个问题，复兴为何迟延？复兴为何短暂？其实很多教会曾经火热过复兴过，为什么慢慢就荒凉了呢？是因为他们没有在使命上投入。我认识一个教会，差不多40年的时间，从几个村庄到遍满全国，到世界各地，他的教会发展这么快，建立了多少的教会？原因是因为他们靠着圣灵行使命，践行大使命。弟兄姐妹，教会如果火热了不去传福音，教会就慢慢萎缩了，就开始越来越少了。还有不但在本地传福音，也要到外面去宣教。这里说我们要在耶路撒冷，也要在犹太全地，也要到撒玛利亚，也要到地极做主的见证。一个教会的眼光很重要，胸怀眼光真的很重要。你看的眼光越宽，你的心胸越宽，成全的人就越多。如果教会大家眼光盯在自己当地，一开始还传福音，慢慢的有点不想传了，也没人推动了，慢慢人性的软弱开始怎么样了，不传福音了，开始出现了内斗，就出来了内部的纷争，就出来了，慢慢的有分裂，教会就发展不起来了，就出问题。你看教会不是这样的吗？你发现教会大家爱主火热，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传福音，训练门徒，再传福音，再训练门徒，不但在这里传，拆到更多地方去传，你发现就开始大家去支持福音事工，没有时间吵架，没有时间纷争啊，就会一直在复兴当中啊，哈利路亚。如果就会不这样走的话，你看我的毛病，我看你的问题，怎么能够怎么复兴呢？所以一个教会的带领者，他和别人不一样的就是他有一个非常宽的心胸。耶稣给门徒一个观念，看到地极的需要，所以门徒走到了世界各地。教会的眼光真的很重要。还有很多人祷告他为别人祷告，从来没有出过国，只为了自己的家祷告，只为自己的教会祷告。那个你祷告都是那么狭隘，你的眼光都那么狭隘，你怎么向世界传福音呢？所以一个真的基督徒，他有一个广阔的胸怀。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卫斯理约翰，他说世界都是我的合场。什么意思？他没有只停在一个教会讲道，他到各处开布道会，他看到世界的需要。另外还有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认为全人类都是他爱的对象，只要是人都是我爱的对象，都是我服侍的对象，最起码是我祷告的代祷的对象，我可以为他祷告，我有机会跟他分享福音，我爱 他因为神爱我，神爱世人，我也爱世人。神的心胸是全人类都要上天堂，这是神的心意。我也有这样的心，我对不同肤色语言的人，对不同的人都有一个怜悯的心在里面，这样才能够祝福更多人。如果你的眼光心胸很强的民族主义，很强的这个地方主义，你很难被主使用带来大的复兴和改变。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看到使徒们为什么影响这么大，他有一个广阔的胸怀，他有一个普世宣教的使命。很多教会说，哎呀，我们教会都没传完，我们附近还没传完，怎么能到别的地方传呢？如果像你这个速度，还过50年也传不完的，因为你就不传嘛。弟兄姊妹们，神呼召人，有人在当地传，有人神差他到了其他地方去宣教。我们不单帮助当地的教会，要支持到远方宣教的教会。这因为教会是神的，神的家的资源用在神的国度里，所以求主帮助。这下面一个就是耶稣的门徒为什么对主这么火热，因为他们对主的再来充满了盼望。耶稣的门徒怎么说？你们怎么他怎样升天还要怎样再来，所以门徒都盼望耶稣再来，因为耶稣走之前说还要再来，所以门徒都在盼望主来。也就是说，门徒的盼望在天上，盼望天上的，他在地上只是一个寄居的客旅，他知道我在地上只是短暂的，所以他呢有一个盼望在天上，因此他们不被世界所改变，不留恋世界，他有一个天上的盼望，所以他们为主在受逼迫的时候，他们甘愿忍受，因为他们知道有一个更美的长存的家在天上。门徒有一个天上的盼望，所以他愿意受逼迫，愿意在艰难逼迫中坚持信仰，他有一个属天的盼望。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大家记得，你我在地上都是一个客旅。阿们。你再多的产业带不走的，到你死的时候产业还没用完，而且没用在神国的身上，都用在世上有什么价值。很多企业家，很多有钱人都在成立的基金，就是希望在死之前把他的基金投在最有价值的市场。有人做了奉献，支持宣教机构，支持福音事工，因为他知道他在地上只是客旅啊。尤其是疫情，大家知道这几年的疫情，很多人死掉，还有很多人忽然间会离开世界。我有一个长辈，就前段时间，他是我们一直祷告会的一位同工，有一天早上听说他死了。听到中午吧，听到他过世了，我不敢相信。哇，前天还约要见面呢，还要约哪一天我们去见面，都约见面了，怎么忽然要过世呢？真的假的？不敢相信。后来找人去核实，核实到最后说是的。那我就问，哎，这个长者他怎么过世呢？他怎么忽然走了呢？他说根据他的家人了解，他就睡觉了，睡完觉早上就没起来就走了，在梦中走了，在睡觉中走了。可能很多人羡慕，哇，感谢主啊，这样没受罪就跑天堂上去了，感谢主。我要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人谁也不知道自己哪一天离开世界，但是我们走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的。前段时间我们参加了一个游戏，有一个营会，那个营会里面就是模拟，讲到了这个人生再重新模拟一下，在里面我学到最大的功课就是什么你都带不走，一切都是空虚的，一切都是空虚的。我们的天堂，我们的盼望在家，在天上，我们的家在天上，我们离开世界和主同在直到永远，在那美好的国度里。但是大家有时候会忘了这一个事情，忘了回家了，忘了你的家在天上了，迷茫了，开始羡慕世人。哇，你看他有多少钱呢？哇，你看他多成功啊，他孩子都教育的多好啊。弟兄姊妹们，其实我们不用羡慕，我们有一个更成功的，就是我的家在天上，我的神在天上，那是我永恒的盼望。我什么时候离开世界，就和我的天父在一起，直到永永远远。哈利路亚，就够满足，就够让你自信的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有天上的家，不要为了世界丢掉了信仰，不要为了世界丢掉了永恒的盼望，不要因为世界的诱惑你忘记了你是神国的子民，以至于你远离了神，不值得，不值得。还有一个同心祷告，同心祷告。你发现这些门徒们在一起祷告，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第一件事 做什么呢？耶稣复活升天了，门徒从山上回来了，第一件事干嘛呢？有没有说，哎呀，这两天都没有好好的逛一逛耶路撒冷城了，我们去吃一顿去，到街上找一个餐馆吃一吃，我们后来研究研究看耶稣走了谁当家，我们选举领袖选举他，没有，他们从橄榄山回来第一件事就是跪下来祷告，就是和门徒一起祷告。当众人讲祷告当作首要的事，当众人看重祷告的时候，就有复兴。我问大家一件事，你是否将祷告当作你生活中的第一件事，你人生你生活中的第一件事呢？比如早上起来是不是起来就祷告？我不知道在位有多少人起来就祷告的。鼓励大家，一日之计在于晨，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先见神的面。我对自己的提醒和要求，我是勉励大家，我不知道你们一定要学我，我是这样勉励的，我是不读圣经不吃早饭，我起来一定先读神的话啊，不读圣经的话我那天一定不会吃饭的，因为我灵力更饿，肉体饿灵力更饿，神的话是我属灵的食物。第二件事，不遇见神的面，当然我希望不遇见人的面，先见神的面后见人的面，先读圣经后吃饭，先见神的面再见人的面。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需要寻求神，渴慕神，爱神，用祷告来服侍主。门徒为什么能影响那个世界？他与天上的神连得很密切。为什么连得那么密？因为他用祷告，他用祷告，祷告成了耶稣的门徒的第一件的事情。所以他每天起来，或者他们每件事都先祷告。你看圣经记载了彼得他们建立了教会之后，在下午三点去圣殿祷告，还是祷告，再忙都祷告。很多牧师因为教会大了忙了不祷告了，很多长老执事因为教会忙了工作忙了不祷告了。错了，祷告是任何事都不能代替的。阿们。我们起来先祷告，晚上睡觉什么祷告完再睡，还有什么时候祷告？每次吃饭都有谢饭祷告吗？对吗？除此之外在默想什么话？我感谢主，今天早上我来的时候，开车来的时候路上，我就开车我就和神祷告，我感到蛮好的。大家个人开车会不会有孤独啊？你就祷告神，那是祷告的机会。所以为什么门徒能改变那个世界？因为他们是一群祷告的人，不但他们祷告，教会都祷告，是同心祷告。教有人说你到一个教会看那个教会复不复兴兴不兴旺，就看他教会的祷告会，教会有没有祷告会，祷告会人是否很多，祷告会是不是很多人都喜欢来祷告会呢？所以一个教会的兴旺与一个教会的祷告是有关系的。愿神怜悯帮助我们，神的话永远都是有能力的。愿主改变我们，成为有影响力的人，成为有改变能力的人。此时我请大家站立在神的面前，好不好？站立在神的面前，大家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在神面前有一点祷告。每个人来省察，来安静，看看今天在听到中蒙了什么光照，有哪些需要悔改的地方，哪些需要改变的地方，来想一想，你要开始一个什么样的新的生活习惯，开始有一个什么样的追求，你开始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新的行动呢？你有一个什么新的变化呢？在身边来安静来想一想，你从现在听完到之后，你要改变什么，你要调整什么。主啊，愿你的话光照我们，你的话是我们的光，亮光是我们良属灵的食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蒙光照，我们发现使徒他们跟我们不一样，他们是一群有使命的人，是一群认识你的人，也是一群被圣灵充满的人，也是以你的国为重的人，也是充满使命感的人，也是祷告充满对天堂盼望的人。我发现我们自己慢慢的在改变，慢慢的在退后，慢慢的在远离你。愿主光照，把我们再次带回到你的里面来，带到你的家里，让我们再次转向你，让我们的生命发生变化。今天我们没有高大的言语，我们就有一个实际的行动，就是在你的话中我们就遵行你的话，活出你的道。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一个复兴的将来要来到，我们要成为一个复兴的器皿，跟上神的脚步。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